好，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天父主耶稣，圣灵宝，还是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耶稣，在这个主日的日子里头，我们真的是欢喜快乐，特别在这个圣诞的季节里头，主耶稣，我们要来纪念你，纪念你如何的为我们生，你如何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你还要为我们再来，那是我们基督徒永恒的盼望。主耶稣，今天我们把时间恭敬的交托仰望在主的手中，开我们的耳朵，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领受从天上来的信息。我们感恩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阿们，哈利路亚。有一部圣诞的影片呢，是在描写一个很吝啬刻薄的守财奴，叫做死谷奥。等一下，对不起，我看一下哈。有一部很圣诞节的影片是狄更斯的作品，有没有人读过他的作品《小气财神》？不晓得你们有没有乔阿姨看过，感谢赞美主。我相信有些人看过的哈，是讲一个在维多利亚时代的一个道德剧。那他是描写一个很刻薄、很吝啬的一个守财奴，他的名字叫史古基。那他呢，这个人呢，他在圣诞夜的晚上，被他那个已经过世的一个老朋友及三个圣诞的精灵啊，把他带回去源源不绝的往事里面哈，而且在那个过程当中，他就震惊悔改哈，而且他经历了得救赎的经过。好，这是他的书。那有的人说，其实狄更斯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他其实是在面临一个财务的危机，他只想写一本书来让他自己过这个危机，就没想到这本书一写好之后，在短短的一个礼拜里面就出版6000本，马上就卖光了哈。那这本书也后来成为这整个历史上很受欢迎的一本圣诞故事的书。那我宁可相信狄更斯他是在非常困难的时候，他穷途末路的时候，他祷告，那圣灵给他的启示，他写下了这本书。那这个故事呢，其实是在圣诞节的期间呢，他的真正的精神是要使人再次的提醒人，我们过这个耶稣基督到世上来的真正的意义。好，那你觉得我们呢，我们这个时代的人，那我们每一年在这个世界上都会发生一些叫人惊吓害怕的事。那今年最大的是什么事？是香港的暴动。好，香港的暴动引起了全球的瞩目。本来香港是东方之珠啊，是一个非常是一个经济亚洲的金融贸易中心啊，可是却成了黑暗权势的战场。你知道这中间有多少人是真正的为香港的民主在站立？那或者是有多少人是自己跌在那个迷惑里，被撒旦的迷惑里面？还有一件事情也是对我们很严重的波及到我们的，就是中美的贸易战哈，你们有我们燕子家很大的波及哈。那这几年来，我们的总统特朗普哈，他执政为了实行他的这个让美国伟大的目标，所以实在是引起了许多国际间的这个的震撼。那这个在这个人心惶惶的时代里面，何处才是安乐土？啊，真的是哈，所以在这个圣诞期间，我想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再来回顾在以弗所书里面跟我们说的，他说上帝从创立世界以前，就在基督里面拣选我们，在基督里，他要赐给我们天上各样的属灵的福气。属灵的福气，又因为他爱我们，就按着他的计划，在基督里要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又因为爱我们，就照他的计划拣选预定我们，只要我们愿意信耶稣基督，我们就能够得到儿子的权柄跟名分。这个礼拜我们在读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一直在强调说，我们是有儿子的权柄跟名分的。那天父上帝荣耀的恩典也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 所以我们是照神的形象造的，我们的身上是有神的荣耀在我们的身上，荣美在我们身上。那因着爱子的血，信的人就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这一份奥秘要照着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这是神救赎的计划和旨意。以往呢，每次圣诞节我小孩小的时候，我就很喜欢要把他们带来一起读一些有关这个节期，像复活节我们就读复活节的经文，圣诞节我们就读圣诞节的经文。所以今天呢，我也想鼓励弟兄姊妹，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这些，其实蛮长的，但是我觉得这是我们献给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纪念主的一个方式，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在马太福音一章十八节到二十三节，如果你觉得这个字太小，你实在看不到，你手上有手机的人，你可以把你的经文叫出来一起读哈。好，一起来。耶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来妈，是从圣灵给他的，他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将要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再下来继续念哈。当希律王的时候，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他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者说，犹大帝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的民。当下希律暗暗的招了博士来，细细的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寻到了就好，我也要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那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房子看见小孩和他的母亲玛利亚，就伏伏在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末药为礼物献给他，说是只是不要回去见希律王，就从别的路回去了。就在耶稣基督诞生之前的那段日子，凯撒雅古士都降旨，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这是居里纽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众人都各归各城去报名上册。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大去， 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当他们到达伯利恒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伯利恒的旷野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翅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众天使离开他时说，升天去了。牧羊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就是主指示他们。他们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婴孩卧在马槽里。既然看见了，就论这孩子的事传开了。玛利亚也把这一切的事放在心里，反复思想。牧羊人因所听见的一切事，就如天使向他们说的，回去一路归荣耀给神，赞美他。哈利路亚，我们今天的经文读到这里，感谢赞美主。我觉得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来读一读耶稣诞生的经文，是对我们非常 有祝福的。所以刚才的经文呢，我们就看一起走过耶稣基督诞生的事迹。那为了了解整本圣经对耶稣所说的提出来的预言呢，就一再的提醒我们，耶稣基督降世的目的是为了要背负世人的罪，和接受凡接受他带来的和我们他。背负我们世人罪，而且我们要接受他所为我们带来我们生命的改变。所以我们要清楚的知道我们到底在信什么，然后我们为什么要信，信了之后我们经历到耶稣在我们生命中所带来的丰盛平安和喜乐，这是我们信耶稣的目的。那弟兄姊妹，你能够想象当时的玛利亚，她身孕已经重了。像今天早上我跟光中在讲说，敏敏的肚子已经很大了哈。我们敏敏这个月的30号就要从上海回来哈，请大家在祷告中纪念她能够平安很顺利的回到西雅图来。所以你想想，你去想想看，玛利亚的肚子这么大，身孕已经重，产期的近了，还风尘仆仆的赶回到伯利恒去报名上册。因为然后到了伯利恒之后，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说什么，说客店里面没有地方，所以耶稣就卑微的生在马槽里。那这就应验了刚才Laura 帮我们在宣召时候所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不好。在弥迦书5:2，伯利恒啊，以法他，你在大卫诸城中只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以色列从古就有，太初就有。所以很顺理成章的，玛利亚就照着旧约经文的记载，把耶稣就生在这个预言中的小镇伯利恒。好，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伯利恒它的价值跟它的意义，在这个我们的信仰上它的价值跟意义是什么。圣经上面有3个地方特别记载了伯利恒的精彩的故事。 第一次他记在伯利恒呢，是在创世纪35章里面。那雅各，大家知道雅各是那个很会抓的那个雅各哈，他用14年的工价向他的舅舅哈拉班争取的娶到的这个爱妻拉结。那拉结呢，就在生约瑟的弟弟便雅悯的时候，在难产死了。那个时候他就在伯利恒附近他就死了，所以雅各呢就把他葬在伯利恒。那为了这个事情，其实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拉结是雅各的爱妻，他非常的爱他，所以对拉结的过世雅各一直耿耿于怀，而且是念念不忘，甚至一直到他到埃及，在他临终的时候，雅各都还抓着约瑟跟他提这件事情。在创世纪48章里面特别写到说，对雅各来讲，伯利恒是一个很值得他又伤痛又怀念的地方。所以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人的一生，我们碰到了很多的悲欢离合，比比皆是。那耶稣，但是耶稣是我们的依靠，是我们的力量，也是平安喜乐的源头。所以人世间所有的患得患失是永无止境的。你去发现，你每一天的生活里面，你都有很多的得，有很多的失。唯有在耶稣基督里，你才能够找到生命的答案。那旧约圣经里面第二次提到伯利恒，是讲到在历史书里面的路德记。那在路德记里面呢，就说有一个以色列人以利米勒，他在他的故乡伯利恒，那个时候正好发生饥荒，所以以利米勒就带着他的妻子拿厄米跟两个儿子逃到摩押地去。结果他并没有在摩押地安居乐业，反而在摩押地他丧掉自己和两个儿子的生命。所以当他跟两个儿子过世之后，留下了这个寡妇拿厄米跟两个摩押的儿妇孤苦伶仃的相依为命。那大家如果说听到这个两个儿妇是摩押人，所以大家有一点概念，摩押人是谁的祖先哈？摩押人就是那时候罗德在逃到山上去的时候，他的两个女儿把他灌醉了，好，晚上跟他有了孩子，有其中一个就是摩押人。然后在历史上面，上帝说什么？上帝说摩押人断不得进耶和华的殿。但是我们看这里的摩押人罗德，罗德就在那个时候，拿厄米听到他家乡传来的信息说，耶和华眷顾他自己的百姓，所以而且赐粮给他们。当时拿厄米立刻就做了一个决定，一个很智慧的决定。因为在当时拿厄米已经走到了尽头了，他没有路走了，所以他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他就立刻做一个决定，要返回他的故乡。所以当他带着坚持要跟他一起回去的这个跟这个婆婆一起回去的路德回到伯利恒的时候，那正就如他们知道的，那时候是伯利恒的人在动手割大麦的时候。那为了照顾婆婆，也为了他们爷俩的生活，所以路德呢就到了近亲伯阿斯的田里面去拾麦穗。那伯阿斯的田庄的特点呢，这个它的特点就是它完全是按着圣经的教训，它开放它的田园，让孤儿寡妇来拾取麦穗。那神借着摩西告诉以色列人，在这个利未记19章9到10节跟23章22节里面都一再的提到说，你们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下来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这是上帝的恩典，好，上帝的恩典。那 波阿斯的田里面，就照着圣经的教导在经营。我们的教会也当如此，也当如此。圣经教导我们说，主耶稣亲自教导我们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我们的神，也叫我们要彼此相爱。刚才我们在祷告中有姐妹说，主耶稣让我们在教会中，我们要活出彼此相爱的榜样来。所以重返伯利恒，使拿厄米他在晚年的时候，他由他的生命由苦转为甜。在伯利恒，路德因为对神的忠心，他并没有因为他是摩押人而影响到上帝对他的祝福，反而他在伯利恒找到了他终身的归宿。在伯利恒，伯阿斯也找到他的佳偶，不同的需要在伯利恒他们都得到了满足。感谢赞美主，教会就是伯利恒，伯利恒就是教会。我们罪人在一起，我们是一群罪人，我们在一起，虽然我们也会有摩擦，但是我们还是要彼此来。但耶稣基督，嘿，我们常常还是会有摩擦，但耶稣基督说赦免原谅是无止境的，是无止境的。所以我们要原谅赦免人，像天父原谅赦免我们一样。彼此帮助也应该，彼此帮助也是应该的。而且当我们有共同信仰的时候，当我们一起彼此相爱和睦 同居的时候，这就是我们迈向成熟的第一步。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所以将我们要把神的爱彰显在世人中间，我们要让人家看到基督徒就是那个样子。以前我们常常听过有人说，哦，如果那个人信了耶稣，那个耶稣我不要信。有没有听过这样讲过？这个是 it's a shame。 所以我们要活出，我们要在世人面前活出耶稣的样式来。那一个相爱的教会是神和神心意，神所喜悦的。那神的恩典也在，对，在他，如果我们是这样子的来走这个，来在我们的教会里面，那上帝的恩典在接受他的人身上是无法想象的。上帝的能力，他的恩典是我们无法想象的。所以拿厄米跟路德来到伯利恒，在波阿斯的田庄里面取麦穗的故事，写下了婆媳之间爱的真谛。在天上人间永恒的爱都发生在伯利恒波阿斯的田庄里面。弟兄姊妹，你向往吗？你向往这样的关系吗？伯利恒也是大卫的出生地。大卫出生在伯利恒，他也是在伯利恒受到撒母耳的高抹，成为以色列王。这些故事是记在撒母耳下23章13节到17节。有一次大卫在伯利恒，他忽然觉得口很渴，他就随口这样说，他说，啊，我好想要喝伯利恒城门外的那个井里面的水。他这样随便讲一讲，结果没想到三个勇士就为大卫闯过伯利恒的非利士人的营地，然后在伯利恒城门口的井水里面打了水回来献给大卫。大卫非常的感动，他说，这是他们的血啊，我怎么能够喝呢？所以大卫就把这些水献给耶和华。弟兄姊妹，你想，如果这三个勇士对大卫这么都是如此的忠心，那我们在教会中，我们对神也是如此的忠心的话，那你去想想看，这个三个勇士这么忠心，大卫都不敢喝，都觉得说这是他们的命换来的。如果我们在教会中，我们对神也是如此忠心的话，那神是不是会在把我们宝贝我们？如果我们对神也是如此忠心的话，他也是如此的宝贝我们。所以我们 在这个教会里面，主耶稣是我们的头，我们凡事尊主为大，愿意把神放在我们生命中的第一位。我最近读的一个见证非常的不可思议，那主要的原因就是那个人他把神放在他生命的第一位。当他把他的生把神放在他生命中的第一位，神就不停地带他去经历神的恩典、神的祝福和各样的神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慢慢的学习。好，刚才我听到我们方弟兄祷告的时候也提到说，我们要把次序放好，我们要把次序放好。当我们把神放在我们次序中的第一位的时候，那神就把我们放在第一位了。哈利路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神的爱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神拣选伯利恒成为耶稣基督出生的地方，因为伯利恒为历史写下了非常美丽的乐章。那起初神创造万物，一切都是美好的，神的创造是一切都是美好的。但是当罪进入的世界，我们就开始有什么生老病死。好，而且我们我最近常常在教这个基要真理，讲到那个是非善恶树，你吃了是非善恶树的果子，你就开始有这个恩恩怨怨了，你就开始有是是非非了。哈，所以人几千年来就在罪恶中转来转去，转不出来。是神怜悯的心肠，要将他自己的儿女从罪恶中救出来。创世纪三章十五节里面讲到，上帝用女人的后裔来应许被逐出伊甸园的亚当跟夏娃，有一天有救主要为我们而生。救主要为我们而生，就是先知以赛亚书有没有这个经文在对，好，我们一起来念哈。在先知以赛亚书七章十三节到十四节，大卫家啊，你们要听，主自己要为你们给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那我们再请宇辉吧。哎，对，来，我们再一起念这个经文。这个经文是我的 favorite verses， 好，一起来念。路加福音一章七十八节到七十九，我们主耶稣基督就如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这是圣经有，这是圣经有关圣诞节最初的应许。感谢赞美主。那我们都是神所造的，因着不同的过去，就往往影响到我们的现在和未来。狄更斯笔下的这个史古基，他的心被钱财所捆绑，过着没有亲情、没有朋友的生活。他虽然富有，却穷得像一个乞丐。他有钱，却是钱的奴隶。一直到圣诞夜，他已经死的这个合伙人马里身上就有一条真的是很大的捆绑，上面有账单啊，有房地契啊，有钥匙啊，有什么钱箱钱袋，重重的绑在他这个朋友的脖子上面。那来到史古基的梦中向他显现，然后还加上了一个代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圣诞精灵，带出了史古基在小的时候，他的父亲虽然很冷酷，但是他有一个爱他的妹妹。这些痛苦的回忆在梦中一样一点一滴的就回来了。没有神的人生，他的心思和情感都放在追求财富上面，而且整个人都被他的野心和贪婪蒙蔽了。他失去了那个忠心等候他好多年的女朋友，也离他而去，甚至对他的属下和他妹妹唯一的儿子，他都很冷酷无情。 他至终一个人孤零零的活在这个世界上，最后圣诞精灵带他去他的属下的一个 Bob 的家。那他们这个 Bob 家很穷很苦，而且他们家的小孩 Tim 还生了重病，根本就在面临死亡的边缘上面，但是他们全家人却是非常的和乐很温馨、哦、这个也让史古基看得非常的心里面就有了不同的想法、哦、这些的情景都一一打动史古基的心，使他的心里面开始慢慢的那个怜悯就回来了。然后最后那个精灵又把他带到他的外甥家去，就他们外甥一家人都在那边过节很高兴，然后他们在那边猜谜语，他们的谜题是说一个小气鬼守财奴无知贪婪的人是谁，就是他们就猜是谁，就是猜就是他。所以这些东西都成为他的提醒警告。弟兄姊妹，你而且还有朋友们，你知道你自己迷失在哪里吗？在哪里迷失的吗？圣经里面记载伯利恒，刚才我讲的那三个小故事，神拣选伯利恒这个圣地成为主耶稣出生的地方，一路有主的美好的心意。神从创世界以来在耶稣基督里拣选了我们，这个爱子的血使我们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我们信耶稣，我们的恩典绝不止于此。就如刚才牧师讲的，昨天那个人他走进来，他是为了要来接受祷告，因为他得了癌症，喉癌。那后来他居然就决定要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因为这个决定很匆忙。我后来就跟他讲，我说虽然你好像决定的有一点自己都没有都意想不到的，可是我可以告诉你不要怕，因为当你进入了神的家里面，神的恩典是超过你所求所想的。那感谢主，他也非常的确信，他好像很有信心的，他就愿意这样子。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主的家里面，我们真的要知道说，当然我们不能说光要恩典，我们也要摆上我们自己，但是神的恩典实在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我们大家都知道离开这个家乡的拿厄米，他选择回到他属灵的家伯利恒，回到天父面前，让生活上的难处借着耶稣神的智慧和启示，他们都经历了成长。求神也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知道有神同在的生命是何等的丰盛，神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只要我们像路德那样真心的跟随，我们就必要经历无中生有、死里复活的神迹启示。只要像那三个勇士愿意为主忠心，连大卫都说这个水我不敢喝，那何况我们的神。大卫都不敢喝这三个勇士的水，若是我们忠心的摆上我们自己的生命来服侍他，来跟随他，他岂不是要把我们当作他眼中的同人，翅膀下的小鸡？他对我们的爱是从东到西，从上到下，是长阔高深的。最后我们在这个庆祝圣诞节的时候，礼物圣诞树，但请不要忘记耶稣是这个节日的主角。他的降生为了要带领他的儿女重返伯利恒，这是上帝的应许，要带我们回到伯利恒，恢复波阿斯田庄里那一份彼此照顾、互相担待的祥和和美好。求神使用你，也求神使用我，让我们的教会 能够真正的成为社区的灯塔和祝福，也让我们在2020年我们能够迈向成熟。